全能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中保。主啊，谢谢你，主耶稣为我们牺牲了自己，主啊，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众人的罪孽和过犯，使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主你的圣宝座面前向你祈求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你是得胜的大君王。主啊，我们要靠着你得胜。主啊，我们谢谢你赐下主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感动充满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主耶稣，求你来赐福今天这样的一个主日讲道的时间。主啊，愿你纪念你的仆人在这里分享的话语，求主圣灵来亲自的膏抹他，使他所分享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您亲自的带领。主啊，愿你与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感谢神。我们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讲亚伯拉罕，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讲到亚伯拉罕他有信心的脚步啊，他离开本土本乡，去了耶和华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那我们也讲到了亚伯拉罕呢，他不光有信心的脚步，他还有信心的让步啊。当他的侄子罗德要和他分家的时候，他让罗德先去选择。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这样的有信心，而且呢他有信心去征战，他有信心去宣告，他能够宣讲信心的话语。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信心，就是他能够有信心的祷告，信心的代求。在第十八章的前一部分啊，我们如果看到第十八章，其实十八章前部分是讲到亚伯拉罕接待了三位天使，那其中有一位呢是神自己，亚伯拉罕啊非常盛情的接待了他们。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是要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啊，神要赐给他一个儿子啊，他自己要和他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那除了这一个目的以外呢，神还将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一个计划啊，本来是神的秘密，告诉了亚伯拉罕。那第十七节啊，十八章的十七节，耶和华神说了一句话。耶和华神说啊，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弟兄姐妹，啊，如果有一天神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这一个吴艳华弟兄啊，岂可瞒着叶青青姐妹啊，那说明什么？我们和神真的是有非常非常美好亲密的关系。我们看到上帝啊，他就是这样，当亚伯拉罕和神之间有亲密的这一个友情的时候啊，当亚伯拉罕亲近神的时候啊，神呢就把他当成像朋友一样的人，神把自己心里面的秘密啊乐意讲给亲近他的人听。所以我们看到神就把他要灭绝这一个索多玛俄摩拉的计划告诉了亚伯拉罕。哇，亚伯拉罕一听这样大的一个事情啊，亚伯拉罕立刻做了一件事，就是什么？他就立刻的为这两个城市祷告。因为亚伯拉罕看到了这两个城市的危急，他有迫切祷告寻求的心，他有一颗爱心，有一颗责任心，他要为这个城市来祷告。那从亚伯拉罕的这一个信心的祷告中，我们看到我们看到它里面有三个特征，我们看到有三个特征。那第一个呢，这个祷告是充满责任心的祷告。第二个呢，这个祷告是充满爱心的祷告。那第三个呢，这个祷告是充满信心的祷告。首先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祷告是充满责任心的祷告。在第二十四节到第二十五节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啊向神提条件，一次又一次的向神提条件，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在六次的代求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啊，他一次次的就是向神啊，就是好像不让步一样哈， 啊，五十个人，然后四十五个人，四十个人，就是要让神啊不要毁灭这城。你看，虽然神有计划，可是亚伯拉罕还是想尽一切的方式，他要怎么样求神来改变他的计划。神有没有答应他？每一次神都答应他求的。他说有五十个人可不可以不要毁灭？可以。有四十五个可以，四十个可以，三十个可以，二十个可以，十个可以。但是问题是那个城里面有没有一人？没有，没有一人。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深知上帝的公义，但是呢他也知道神是有怜悯的神，神是怜悯的神，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他不放弃的为这个城市祷告。这让我们看见基督徒在今天啊，我们要有一颗为这一个城市，为这个社会守望的责任心，像亚伯拉罕一样有责任心为这个城市社会来守望，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为国家，为城市，为社会代祷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们要常常为我们这个城市，我们的社会，它的公义，它的廉洁啊，能够让这一个城市或这个社会能够归向上帝。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祷告是蒙上帝垂听，是蒙上帝喜悦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城市的祝福者，我们要为这个城市祝福，我们要为茶城来祝福，成为一个祝福的代祷者。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还要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看见，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祷告是有用的。因为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是将天上的祝福啊带到这个地上，我们每一个祷告都是给天上能够带来征战的，是能够带来结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今天我们的祷告是有权柄的，我们在地上的祷告神会垂听，神会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代做事情。在台北是在台湾啊，新店，我没去过台湾，我不知道新店是在哪里啊，是靠近台北吗？在台北啊，在新店这个地方有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他非常有负担为这个城市和这个地区祷告。那有一天啊，这个教会的对面开了一个 KTV 啊，他开了一个 KTV， 可是这个 KTV 啊，它不是一个正常的 KTV 啊，不光只是唱唱歌而已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啊，这一些啊，就是其他的一些服务，就是色情的服务啊。这一个呢，开在了这个教会的对面啊，怎么办啊？那牧师一看，怎么对面开了一个 KTV， 每天晚上进进出出的这个小姐啊，然后都开着车过来过去，他就头疼。他说：“哎呦，不好，教堂的对面开了个 KTV 啊。”他说：“这个是不合上帝心意的。”然后呢，他呢就呼吁咱们的这个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啊，你看我们的征战来了，就在对面，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神啊，能够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求上帝啊，把它给关门了。”不要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晚上来祷告会的时候，一看对面就是花花绿绿的世界，哎呀，弟兄也受试探，所以呢就要祷告。可是祷告啊，祷告不是那么容易的，怎么越祷告他的生意越火，我怎么办？但是还是要迫切祷告，我们相信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有一天啊，说警察局啊做了一个决定，做个什么决定呢？说要在那个地方，因为车辆比较多，要检查车辆，就在那个地方设一个岗亭啊，派三个警察白天黑夜值班在那个地方。我其实这个警察是在那里干什么？是查车辆的，不是查 KTV 的。他查车辆就查车辆呗。可是你知道吗？那个客人啊，从那个这个警察的眼皮底下经过去进去 KTV 啊，他就不平安，所以呢就没有人去了。那没有人去以后呢，这个 KTV 就没生意了，结果很快就关门了。我感谢神，你看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阿们，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祷告，我们不知道上帝用什么方式做事，但是一定会有最好的结果。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祷告的见证。可是后来啊，这个 KTV 关门了，有一天呢，在这个教会的这一个门口啊，又开了一间餐厅。这个餐厅呢起了个名字叫乡情餐厅，乡情餐厅。教会的牧师啊，他很喜欢在那一带吃饭。他有一天啊，他就想进入到这个新开的餐厅里面去吃饭啊。结果一到餐厅一进去就感觉情况不对劲啊。为什么？餐厅里面没有客人吃饭啊，
在那个餐厅的那个大厅里面、啊、坐了一排穿的这一个哇，真的是他都不能看啊，就是那个花枝招展的女孩子啊，哇，他当时还穿着牧师服啊，他进去了，人家一看，哎，来了个牧师，哦，可是不行，他说不对，愣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吃饭哦，他突然意识到不对劲，赶紧的退出去了，退出去啊，他就开始晕了，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这个？他就问旁边的人，人家说：“哎呀，牧师啊，你还不知道啊，这个是，这个叫说台湾叫摸摸茶哦，我不太懂什么叫摸摸茶，反正就是有色情服务的。”哇，这一个牧师一听啊，他就很不开心了，他说：“教堂的门口，教会的门口，怎么会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是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敬拜上帝的地方，为什么在这旁边开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太丢人了，太丢人了！无论如何要祷告让他没有啊。”于是呢，他就先他想算了，祷告可能来得慢一些，先去报警吧。说他这个好像经营的和他这个啊门就是不对啊，不对。可是呢，你知道警察怎么说？他说：“哎呀，牧师啊，这个警察警员这个弟兄说，牧师啊，你检举也没有用的。”为什么？这间餐厅是我们的副座开的，没有用，怎么办？回去以后告诉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我们到警察局检举没有用，我们到哪里去检举？到神的面前去检举他，我们要到天国的这一个法庭上来检举他。结果大家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又祷告了几个月，有一天牧师啊回到教会一看，喂，那个地方贴了一个大红条子，上面写的关门大吉。哇、哦、感谢神，哇，你看，这是祷告出来的结果，弟兄姐妹。所以从那以后，这个教会啊，他们就兴起祷告会，常常来为他们这个地区和城市来祷告。我们看到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我们要常常为这个世代来祷告，为这个世代的社会的风气来祷告，为国家为城市来祷告，是你我的责任。阿们。跟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为这个世代祷告，为我们的城市祷告，是你我的责任。那第二个呢，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祷告充满了爱心，充满了爱心。亚伯拉罕与索多玛俄摩拉没有半点利益关系啊，用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自己本人啊，也不喜欢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他讨厌这两个城市，因为那里面是最大恶极的城市。但是呢，他却关心那个城里的灵魂啊。还有什么？就是他有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一个和他做对头的一个侄子啊，在那个地方生活。但是呢，他却为着这一个城市的灵魂啊，他心里面担忧，他有一颗关心灵魂的心。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一次又一次的祷告祈求，求神不要灭绝那城市，因为他爱那个城里的灵魂。基督徒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一颗爱灵魂的心，有一颗爱世人的心。我们要常常为那些没有得救的人祷告，要常常为活在罪恶之中的人祷告，求主来拯救他们。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不仅为这个城市祷告，他也牵挂着这一个他那一个不争气的啊，这一个不敬畏神的给他做对头的这一个侄子罗德啊。如果要是让一般的人带着血气说，哎呀，这个人该死，太坏了啊，算了，白眼狼忘恩负义，他爱咋咋的去吧，对吧？可是亚伯拉罕不是这样，亚伯拉罕祷告，可是你看他的祷告中是为谁？为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城市里的人祷告。他有没有为他的侄子罗德祷告？圣经上没有记载。可是神最后救的是谁啊？却救了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所以你看，当亚伯拉罕为这个城市守望祷告的时候，当他心里面牵挂着他的侄子罗德的时候，神就纪念他心中的牵挂，拯救了他的侄子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信心中相信神的应许，相信你我的亲人啊都是能够得救的。就像保罗所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你若相信这一句话，就会成为你的应许，就会成为你的应许。你若相信，就要开始为自己的亲人祷告，努力的去祝福他们，努力的去爱我们的家人，我们就会发现得救的恩典就会临到我们的全家。 许多的人家庭归主啊，都是从一个人开始的，是不是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人信主，可是慢慢的，不管你经历了多长的时间，最终一家人还是得救了。最终一家人是得救了，很不容易，真的我知道很不容易。你要向他传福音啊，多难啊！他会说啊，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啊，对不对？啊，那个是个宗教而已啊。可是你已经品尝了这一个生命的甘甜，你也知道信主是多么的甜美，你很想将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最美的礼物分享给他，可是他不要，怎么办？你心里面痛苦，会难过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给我爸爸妈妈一讲，他们就是这样的摇头，他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不要干涉我们这个做老人的事情啊。我父亲那个时候家里面还摆着一个偶像，可是感谢神，你看今天这已经过去多少年了，已经过去18年了啊，我的父母现在都已经受洗啊，都已经信主了，都是这样的。我妈妈这样的爱主啊，白天黑夜的祷告啊，所以你看，这就是改变。一个人信主，一人得救，全家蒙福；一人得救，全家人都会得救。所以我们都要相信，神会透过我们这一个人，能够改变一个家庭，带来神的祝福。阿门。
阿门。
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一人得救，全家蒙福。你告诉他，我和我的家都一定是得救的，哈，我们的这一个全家人都是蒙神的赐福的，感谢主。好，第三个，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祷告充满了信心。亚伯拉罕的祷告充满了信心。亚伯拉罕开始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如果那个城有50个人，你要毁灭吗？神说不毁灭。有50个义人，有50个义人都不毁灭，啊，就是有50个好人，我都不毁灭这个城。然后说，那就说没有50个，就是说那45个呢？神说45个我也不毁灭这个城。然后呢，又说40个人毁不毁灭？神说不毁灭，30个也不毁灭，20个也不毁灭，最后减到10个，神说就算是有10个义人，我都不毁灭那个城。可见亚伯拉罕的祷告的信心怎么样？是越来越强的，越来越强的，最后减到10个，即使。索多玛俄摩拉连10个义人都没有，亚伯拉罕每一次都是带着信心向神祈求，神都答应了他。其实亚伯拉罕也知道那个城里面没什么义人啊，没什么义人。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向神祷告一定要竭尽全力的去祷告，凭着信心大胆的向神祈求，就像主耶稣所做的这些教导的一样，做比喻一样，就像那一个妇人在半夜里面求饼一样，不断的敲着一个邻舍的门，要借饼借饼，最后被他搅扰得很烦，最后把饼借给他。你我都要有这样的心，要切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尽力的去祷告，竭尽全力的祷告。因为祷告是神给我们的权柄，祷告是神给我们的权柄，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亚伯拉罕虽然是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亚伯拉罕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你看他一软弱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妻子啊，就给让给别人了，对不对？啊，他有软弱和失败的时候。第20章，你往后看哈，就是这件事情之后的第20章，记载着亚伯拉罕的失败。他因为又软弱了，你看他打仗的时候又那么有力量。可是怎么一软弱的时候就给别人说，就给妻子说，哎呀，你不要给别人说你是我的妻子，你说你是我的闷子哈。结果他的妻子就被这一个叫亚比米勒的这样的一个人给掳去了。这是一个王啊，当地的一个王，一个地头蛇。这个亚比米勒把这一个亚伯拉罕的妻子给掳走之后啊，抢夺之后啊，这一个神就在梦中责备这个亚比米勒啊，说你个死人啊啊，然后就责备他。然后就让他们全家的妇人啊都不再能生育了。这一个亚伯拉罕啊，这一个，因此你看哈，这一个亚比米勒夺取了亚伯拉罕的妻子，他的全家的这一个妇人都不能生育了，就是被咒诅了啊，就是有病了，有疾病了。然后呢，亚伯拉罕呢去那地方以后啊，亚伯拉罕就为谁啊？为亚比米勒祷告。你看为他祷告，结果怎么样？哎，神就医治了这一个亚比米勒的家人，让他的这一个所有的妇人又能生孩子了。你看亚伯拉罕是不是软弱的人？是软弱人。可是神垂不听他的祷告，垂听。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义人，弟兄姐妹，一个义人会不会软弱？但是义人会软弱，义人的祷告神垂不垂听？感谢主。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虽然我会软弱，但我的祷告神必垂听。阿门不阿门？感谢主。你会软弱，可是神爱你，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祷告阿爸父一定会垂听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虽然会软弱，但是神会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祈求，我们会带着信心向神祷告，神依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亚伯拉罕的祷告带来医治的神迹，信心的祷告带来上帝的祝福。阿们。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信心的祷告带来上帝的祝福。
信心的祷告带来上帝的祝福。
所以我们说祷告带来神的祝福。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祷告的目的啊，就是让上帝的手伸到人间，上帝的手伸到人间。祷告的目的就是要带来希望，祷告的目的就是希望神迹降临在我们中间。无论一个人悔改认罪，还是一个人得救归主，还是一个人得医治、得安慰、得释放，这都是一个神迹。一个复兴的教会必然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每一个祷告都是一个充满恩典、充满祝福的这一个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神有确切的把握和信靠。现实的生活中啊，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信神，但是他信神，我信上神，但是他却怎么样？不相信神迹，啊，也就是说，他相信的神是什么？不能行神迹的神。那我想问你，这个词对不对？如果他相信一个神是不能行神迹的神，对不对？如果神和神迹分开了，一个神不能行神迹，那就不是神，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相信的神，我们是相信的神一定是能够行神迹的神。我们不可以把神与神迹分开。我们相信圣经中的神能行神迹，在今天的现实的生活中，我们的神依然能行神迹啊。可是我们知道今天啊，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们虽然相信神，但是他相信的神只是实行个人的救赎啊，为我赦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基督。可是呢，他却不相信这位神能够带来神迹，能够带来神迹。所以这个是个问题，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所以说在这一个今天教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出现。我们要知道，现实的生活中，我们的神他不仅能够救我们的生命，其实他拯救我们的生命，他就已经是一个神迹了。而且他在现实的生活中，他依然能够行奇妙的大事，能够行神迹。可是有很多的人却不相信。在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时候，西部啊曾经有一个小镇，这个城镇啊有一个教会，也有一个酒吧啊。城镇不大啊，就一个教会，有个酒吧。那教会呢肯定有基督徒在里面聚会。那酒吧是什么？酒吧就是西部的淘金者啊，有这些皮条客啊，有这些牛仔啊，有黑帮的帮派啊在里面聚集啊，里面是鱼龙混杂，里面常常会有，每天都是在赌博啊、酗酒啊、打架啊、斗殴啊，偶尔时不时的还会发生枪战，甚至呢有决斗在里面打死人，给这个小镇啊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头痛啊。你说一个这小镇有一个酒吧，有一个这样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在里面，这个是很让百姓很头疼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就给牧师说，牧师，我们要祷告，祷告让这个酒吧不要再有了啊。结果这个牧师呢他就说，好，我们要祷告。牧师就带着，就和牧师就带着大家祷告，然后还有长老啊，一起来为这个祷告，求主啊把这个教会给关掉啊。他们说，祷告主耶稣把这个教会给关掉啊，甚至说，主啊，你就降一个大火，干脆把它给烧掉算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们祷告，有一天的酒吧真的是失火了，这一场大火把这个酒吧给烧的真的是什么都没了。 那酒吧的老板啊，早就知道这个教会啊就被他们祷告了。那酒吧老板一听，你知道这个事儿，在自己酒吧烧了，就很生气啊，就跑到法官那地方去告他，啊，告说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长老，啊，他们这样祷告让我这个酒吧烧掉，结果就烧掉了。法官一听啊，怎么办？就传啊，把牧师和长老给传过来了。法官就问啊，法官这一个就问这个酒吧的老板，说你确定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和长老他们祷告才导致你的酒吧被烧掉的吗？这个酒吧老板说，我确定就是他们祷告使我的酒吧被烧掉了啊。然后呢，这个法官呢就转过来问这一个牧师和长老，说现在他们确定啊，是因为你们祷告使他们的这一个酒吧被烧了，那你承认你们这就是你们祷告的结果吗？这个牧师说了，牧师说，法官大人啊，祷告嘛只不过是教会的仪式，何必当真啊，我们就是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他怎么就当真了呢？他的酒吧被烧了是他自己不小心，可能就是那个烛火被打倒了，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结果就发生了火灾，管我们什么事情啊，怎么能赖到我们头上啊。这长老也说，哎呀，对对对对对，牧师都说了，祷告算什么，只不过就是仪式，岂能当真啊，也就不过是带着我们这些信徒啊说一说罢了，啊，自我安慰一下罢了。结果这个法官听了就停了半天啊，就叹了一口气，然后说，确实啊，依照这个法，我不能治你们的罪，不能说你们祷告你们就有罪，但是有一件事情啊我知道了，我看这个酒吧的老板啊比你们这个牧师和长老还要有信心，我看将来他会上天堂，你们不会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一个故事啊，这是一个隐喻的故事。很多人的祷告，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祷告。很多人祷告，但是他不相信自己的祷告。他不相信自己的祷告能蒙神的垂听，不相信自己的祷告能带来神的作为，不相信祷告能经历神迹啊。这是不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啊？是不是很真实的？确实是的。我们要确实的来承认这个现状，就是很多的基督徒他祷告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啊。有一位70岁的一个老牧师啊，是一位台湾的老牧师啊，他语重心长的他给我们说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件事情，他说有些牧师常常带着同工去医院探访病人，常常探访的病人啊都是非常严重的病人，都是在那个加护病房里面啊，然后呢这些牧师和长老执事还有弟兄姐妹啊去探访这些病人的时候啊，那肯定就是要祷告嘛，对不对？祷告的时候啊都是慷慨激昂啊，然后这个唾沫横飞啊，然后姐妹啊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然后搞得人家床单子都湿了，然后人家躺在床上不能动，他就祷告啊，主啊你医治他，求你医治，然后那个口水都喷人一脸，人家也不能说什么，人家说阿妹阿妹阿妹 no， 就这样，对不对？然后走出加护病房，旁边的同工就拉牧师说，牧师啊你看他还能不能好啊。牧师常常会这么说，牧师说，哎，我看难喽，我们还是要准备追思礼拜喽。你看，说今天的很多的牧师、长老、执事，还有同工，就是这样的光景。你在里面跟人祷告的时候是慷慨激昂、口水横飞啊，把人喷得一脸吐沫。你出来的时候，你自己都不承认自己的祷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这一个老牧者他说今天的教会存在的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祷告。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的祷告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祷告是蒙神垂听的。你看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家人祷告，他祷告完之后啊，这一个亚比米勒的家人就真的得医治了，得医治了，就真的恢复了生育的能力。是为什么？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是他真的是相信神。在《使徒行传》中第十二章啊，有一个故事啊，就是雅各被抓了，然后被砍头被杀了。彼得呢，那时候被关在牢里面，按照这一个程序啊，就下一步就要砍彼得了，就要杀彼得了哈。那一天啊，这个使徒们啊，就真的是开始为彼得祷告，他们就举行通宵的祷告会。他们祷告什么呢？就一定是为彼得祷告，求主来救他，对吧？求主把这一个彼得给救出来啊。那天神的使者就天使啊，就把这个彼得带出了牢房。那天彼得是真的出来了。而彼得呢，其实当时有没有祷告？彼得是没有祷告的哈。彼得在干什么？彼得在睡觉。他睡觉以后，这一个天使拍他的肋旁，把他叫醒，然后把他给带出来了。彼得出来以后，他要去哪里？肯定要去教会吗？去弟兄姐妹聚集的地方吗？那时候呢，那个里面啊，这些人都在祷告，彼得已经来了。彼得在门口的时候，有一个使女叫罗大，她去开门，她一听见这一个声音啊，她就说是彼得的声音。她说：“哎呀，是彼得。”结果旁边的人说什么？说：“你疯了，你疯了，不相信罗大说的话，不相信罗大说的话。”可以，我们看，可是我们看到这一个人，他真的是他就告诉门徒说，就是彼得啊。这些使徒们呢，就骂罗大说：“你疯了啊！你看的是天使啊！”他们不相信，结果他们还在那里祷告，啊，上帝啊，求你救彼得！彼得就不停的敲门，门才开。他们看见了怎么样？说就甚惊奇。哎，你看这个就是个问题。你祷告求上帝把他救出来了，上帝把他救出来了，站在你面前，你怎么样？还不相信？还不相信，就是自己祷告的还是没有相信心去相信神成就，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许多人的祷告，就是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祷告，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祷告是上帝能够垂听的。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负面的思想，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话，因为主耶稣说：“叩门的就给你开门，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在圣经中，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从来不会落空的，我们要有信心来宣告。亚伯拉罕相信神啊，亚伯拉罕相信神啊，他的祷告就蒙神的悦纳。亚伯拉罕在祷告中经历了神迹，因为他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是绝对相信神的作为，因为神与神的作为不可分开。相信神的人就一定相信神的作为，相信神迹，因为神是活神，是真神，是行神迹行大事的神啊。所以基督徒对神的认识啊，不能只停留在一个概念上面。哦，神是一个概念，神是一个定义，在我的脑袋里面了，我相信神了。那这个神呢，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定义，或是一个符号，一个字，一个圣经中的一个定义。不是的，我们的神是活神，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个概念和知识上，我们要经历神的作为。圣经中将神所启示出来的一个神，是一位活神，是一位真神，是一位行大事行神迹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对神有确切的认知和把握，我们要相信神是以超自然的能力来实行拯救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用信心祷告，用信心来宣告，以信心经历神的大能，经历上帝的作为，经历上帝的祝福，经历上帝的恩典和神迹。因为祷告就有神迹，就能带来极大的祝福，就能见证上帝的作为，就能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阿门。我们唱首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